仆人约翰。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还谢谢你，使我们弟兄姊妹在主日的时候再一次来到在你的护理之下在你的默示之下，我们能够由启示录这卷书真的是作为封顶之作使我们晓得你对教会的旨意你对世界的旨意尤其是对于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旨意，就是你自己将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将耶稣基督的宝座向我们显明也呼召我们警戒我们什么要悔改，什么要警醒要有得胜的心智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老我残余的败坏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凡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是同着羔羊一同征战，也必一同得胜。主，你再次借着启示录将这得救得胜得荣的信息传递给我们使我们的弟兄姊妹生命中心灵中都有印证你给我们的恩典和呼召，不仅仅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而是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最终你也必要赐给我们那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荣耀的冠冕。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回到启示录的学习如果你学启示录，你要想听到王牧师，这个川普总统是不是3月5号要回来执政掌权这个病毒什么时候窒息，哇，你一定要失望了，你要听不下去了但是这个启示录首先我们讲到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是写信给以西亚的这七个教会是关乎这个七个教会的这个非常实在的这个状况事物当然这七个教会也是七种类型七种状况不光是这七个教会直接受益也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同被异灵所感，仍然能够从中得出一些属灵的什么教训这些是重要的但是这些教训的经历说穿了就是说要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所以这16个字我反复送给大家互相提醒不管是启示录还是整个圣经的信息，第一敬畏上帝这是真理开端要信靠基督唯独耶稣基督是上帝罪人之间的中保要爱主爱人要这个我们的爱心第四个要落实在守约什么守法，这守约守法何其重要呢你就看到在启示录的12章，我就给大家读一节经文。所以说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钻到牛角尖里去要从圣经的大框架来读。在启示录的比如说12章的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狮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强调，你看到亲弟们说 keep the commandment of God， 这 commandment 是复数形式遵守上帝的诸般诫命，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我们中文翻译成为耶稣做见证其实是不光为耶稣做见证，也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生命中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就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见证上帝爱世人我们认罪悔改在他里边都罪得赦免，得享丰盛的什么生命。所以弟兄姊妹，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甚至讲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父表明出来。啊，今天我们很多人讲见证啊，都是讲他呀，我得病了，我没有工作了，啊，我得医治了，我又发达了，这些都是见证自己的。啊，耶稣基督是见证父的，啊，耶稣基督的见证是见证父，啊，通过基督，啊，要拯救世界，拯救罪人的。所以说，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最什么？哎，重要。好，这样我们今天就回到第八讲啊，第八讲，今天我们能够讲两个教会啊，一个教会是撒底教会啊，是已经死亡的教会呢，还是濒临死亡、接近死亡的教会呢？啊，不能说这个教会完全死了啊，这个教会就说几乎是死了。啊，就是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什么？死的，啊！但是我也相信，如果这个教会完完全全死了，啊，如果这个教会你没有信主的，没有主的选民了，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啊！一会儿我们读，我们就知道撒底教会中还是用主的什么余民啊 ，remnant 就是剩下来的，啊，然后啊，下一个部分我们又讲到啊，腓拉帖腓教会啊，兄弟之爱的教会。好，啊，我们就开始直接讲这个。啊，撒底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底教会啊，就进入到啊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你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者。啊，这个使者呢，很多改革宗神学家注释的时候就说，啊，是否啊不应当是天使？啊，当然这个地方啊，上帝差派不差派？啊，天使来保护教会呢？啊，当然上帝啊会差派天使保护教会。啊，另外这个教会的使者，啊，是否是上帝在教会里的设立的同工呢？啊，这个也是啊，有这种解释也可以通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儿讲到撒底教会的使者说，那由上帝的启灵，我们就指圣灵了。啊，七星啊，七星是指。啊，七个教会，啊，也是指七个教会的，更准确的讲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第一章讲了很多讲？啊，因为这儿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七星，啊，七灵，双刃利剑啊，都是在第一章中出现。然后这儿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啊，所以在英文中有一个。Nominal Christian 就是挂名的啊，基督徒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啊，衰微原文做死啊，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那就说明这个撒底教会啊不是完全死的啊，那是答应啊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是指向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不圣洁、不完美，啊，第二个方面就是教会中的一些事工啊，啊，就是雷声大啊，雨点小，有头无尾，啊，一些事工啊，没有一个啊，这个 accountability 没有一个交代啊，没有一个结局啊，没有一个结果啊，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然后我们看第三。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啊！这个回想，啊，回想记忆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啊，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写给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呀，啊，啊，共同的吩咐就是，啊，悔改。啊，警醒，啊，得胜，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啊，啊，就像建树长老也提醒大家，啊，我们不要啊读一些这个总是找一些花里胡哨的，啊，稀奇古怪的，啊，耸人听闻的，我们关键还是集中的，啊，要悔改，啊，要警醒，啊，要得胜，啊，这样我们就抓住了启示录信息的什么核心。啊，如果我们只是盯着一些666了，啊，海上的怪兽了，啊，陆上的怪兽，海里的怪兽了，当然这些方面也有解释了，啊，我们也要尽量解释，啊，但是关键的信息，哎，我读了启示录，我到底做什么？ 你读了启示录不是说天上地下天文地理你都知道了啊，美国要什么发生什么结局啊，中美关系怎么样啊，世界怎么样我都懂了我都明白了，哎，千万别这么讲啊，还是很多信息啊，第一个是本身没有啊，第二个有对我们也有模糊性，第三个如果我们把能够明白的信息都行出来，哎，该悔改的悔改啊，啊，该警醒的警醒啊，啊，该过得胜生活得胜生活，哎，这样我们就抓住核心性的什么信息了，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啊，不要丢了西瓜，捡了什么芝麻，也一定要抓大局啊，抓主导主要的信息。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四节说，然而在沙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啊，所以沙底教会中还有真正信主的啊，你们要他们要穿白衣啊，与我同行啊，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啊，这个配得也非常重要啊。现在呢就是我们配得过基督徒的名义吗？我们教会配得教会的名称吗？啊，我们牧师了长老了执事了啊，虽然第一个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不配得啊，但是这儿讲的这个耶稣讲配得是什么呢？耶稣这就讲啊，他们还是感恩的啊，他们还是真诚的，他们还是行事为人与主的恩典什么哎相称的啊。如果我们连这点基本的底线都没有啊，那就是啊不配得啊。甚至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下个星期我们有圣餐啊，领圣餐的时候什么叫配领受啊？啊，配领受不是说我们完全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最起码你有悔改啊，最起码有警醒啊，最起码有不同程度的得胜的什么、哎、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啊，第五章第五节就说，凡得胜啊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啊涂抹他的名啊，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啊认他的名啊。这就是说啊，这个确确实实最重啊得荣耀。然后第六节，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啊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再看看这个书信的结构啊，第一个收信人，收信人就是啊撒地教会的使者。所以说我们知道撒地啊是在吕地亚的一个故都。什么吕地亚还有故都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横跨亚非欧啊，征服了很多国家啊，包括犹太国家啊，最终也变成由毕拉多做什么哎总督啊，后来就改成一个省啊，改成一个省啊。这个鲁地亚过去也是一个邦国啊，这个沙迪啊就是这个吕地亚的一个首都啊。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内地城市啊，但是内地城市有什么发达之处呢？哎，它可以啊对内承接内陆啊，对外然后想出海口啊，所以也是一个通商的中枢啊，通商的中心啊。另外这个首都呢啊，也确确实实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撒底呢是建在山顶上啊，你要知道耶路撒冷也是建在山顶上啊。过去啊这个城市呢往往建这几个地方啊，第一个一定是由啊水边的啊有河经过啊，因为没有河流不能解决城市的这个用水问题。第二呢要有山啊，没有山就没有屏障啊。过去这个冷兵器时代啊，这个城市没有山一马平川就容易被人家什么趟平了啊，所以有山就有什么哎屏障。这个沙地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啊，它建立在山顶上啊，城四围啊有悬崖什么哎峭壁，坚不可摧啊，是易守什么难攻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啊，一夫当关万夫什么莫开啊，这就是一个啊撒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坚固城市。但是底下你就看到，但是撒底这个城市有个什么致命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峭壁岩石下有一个狭隘的通道，这个通道呢不能够过大部队， 但是敌人却可以一个一个的爬进来。所以这个吕底亚这个故国，沙地作为这个首都，在这个主后就前后有两次被仇敌攻陷，怎么被仇敌攻陷的呢？人家就是从这个通道里面爬进来，然后就把他们征服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我们觉得坚不可摧，有没有漏洞啊？有没有破口啊？这些是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用撒地这个城市，撒地这个教会，从它的背景来看，我们不要自己以为我安全我没事我坚强自鸣得意，高枕什么无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也提醒我们讲，自以为站得稳，需要什么谨慎，免得什么跌倒。所以说你就看到在这个，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律，很多人身体特别好，忽然之间得个病，哇，就受不了了。有的时候人家你看，他怎么经常得病，反倒人家身体蛮好，长寿当然这个方面不是绝对规律，那就说明不管是个人的身体健康还是家庭教会国家生于忧患，死于什么安乐所以说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那由上帝的启灵和七星的，我们第一章已经讲明启灵不是指七个灵七是指完全是指向上帝的圣灵七星这个地方固然指向七个教会的使者上帝的什么使者当然在语义上也是代表什么完全然后我们看第二点，所以为什么这特别讲启灵和七星呢？就说只有圣灵能够使奄奄一息的教会重新活过来，当然上帝也使用使者来复兴教会所以说每个人如果我们有特别领袖，悔改从我开始复兴从我开始甚至我们就看到我们就看一些经文大家翻到先知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五章有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五章，五章一节就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这个美国是不是很邪恶中国是不是很邪恶，上帝怎么还没有把它灭了？你千万别这么讲第一，上帝不是来随便灭人的你看耶稣基督来我来是拯救罪人的，不是要灭人的所以耶稣经过撒玛利亚村庄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这个雷子约翰雅各你能够是不是让我们向先知以利亚呼求上帝降下天火把他们灭了？耶稣说别这样别这样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所以说关键不是说看到别人不满看到这个党看到这个总统我们心里特别不满，上帝把他灭了吧我们也不能这样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的认罪悔改什么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做那一个人做那一个突破口的如果家里有这么一个人这个家有福教会里哪怕有这么一个人也不得了这个方面就是说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说不管教会如何失落这个撒提教会是将要衰微的将要死亡的，艾明尼是死的，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但是上帝能够使其复兴上帝仍然借着耶稣基督来眷顾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讲到我也讲到上帝没有孙子只有儿子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亲自来认识上帝。好，然后我们看第三个知道的事实。所以一个是行为上败坏你就看到我知道你的行为 啊，爱民你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朋友，那基督徒做朋友一定要有生命啊，啊，一定要真的是生命被上帝改变，啊，爱主爱真理啊，爱弟兄姊妹，啊，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啊，那就是说，哎呀，有的时候就，啊，根本就不能够辅导，啊，根本不就不能够谈话，最后剩下的都是血气啊，我怕谁，啊，我咋地，哦，那大家谁怕谁呀？啊，大不了就是杀人不过头点地嘛，谁怕谁呀？啊，就像中国大陆文革一样，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那都是亡命徒了，啊，所以说这个生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点，没有一样完全，啊，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什么？哎，完全的。啊，刚才我已经讲到，啊，第一个啊，这个事情本身不完全。啊，第二个啊，这个事情开始了没有完成，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教会里，啊，每一个行为都要追求尽善尽美，啊，第二个啊，要善始善终，啊，不要朝三暮四，啊，变来什么？哎，变去，啊，一个人做朋友，啊，一个人啊，在教会里，啊，关键是要始终如一。啊，善始什么？哎，善终，啊，不能够这个啊，翻脸无情，啊，那是在上帝不远呐，啊，人和人之间也不能够那么相处啊，尤其是在基督里。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仍有余民啊，然而在杀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啊自己衣服的？啊，他们要穿白衣啊，与我同行啊，因为他们是配得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里这个白衣。是这个上帝洗净人的衣服所以我们看，虽然大多数人昏昏欲睡，但仍有少数配得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儿就讲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社会学上、政治学上都有，叫有影响的少数人有影响的少数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习管理学学习策略学二八规律。什么叫二八规律呢？就是往往是20%的人做80%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80%的事是20%的人做的。或者说甚至教会奉献也是这样。20%有忠心的人奉献的是占教会的80%。那80%的人奉献的数量，哎，还赶不上20%呢。哎，这些方面不是铁板一块但是往往有这个二八规律好，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所以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虽然你是少数，不要悲观不要失望。更不要随波什么驻留不要随波驻留一定要坚持真理一定要发挥一种中流砥柱的作用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还是国家不要悲观不要失望要靠着主的恩典 hold the line 牢牢的站住脚就是像以弗所书上讲的一样用站稳了我们就看我们就不特别讲，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所以这个兰斯奇有一个这个注释，这个启示录讲到，那是逼迫是危险的，会导致有些人叛变世界，离经叛道。但是异端更糟糕，常常使许多人上当什么受骗但教会最糟糕的是什么？从里边枯干，这个教会从里边枯死了他的会众可能是数目还可观他的施工规模可能还庞大但是他的生命凋谢了，或者说已经什么死了所以说教会的活力关键是要有人真的是爱主爱人为这个教会奉献为这个教会祷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根本的活力 啊，所以我们先不要说，哎呀，教会里这人怎么样，那人怎么样？哎，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是否真的是爱教会？啊，是否对这个教会有忠心的奉献、忠心的参与？哎，这是至关重要的。啊，当我们做到以后，那我们继续为教会代祷，为教会守望。啊，要做有影响的少数人，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看到底下的一些劝告。首先的劝告是你要啊警醒，啊坚固呢剩下将要什么？哎，衰微的，啊，到底还剩下什么好的方面？哎，我们要坚固，啊，然后其次是要什么？回想，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啊，怎样听见的，啊，当然我们看到啊，撒迪教会似乎不缺乏教导，啊，但是关键是啊，名义上。有教导，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没有行出来，就缺乏结果，缺乏什么力量，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就特别强调，要遵守并要什么悔改，关键是要遵守，但是遵守之前要什么，哎，悔改，这个方面遵守悔改，遵守悔改，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弟兄姊妹。像上个主日袁玉长老给大家讲到律法与福音。今天我们还交流说律法融进福音的教训中去。你就看到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悔改干什么不就是律法使我们知罪吗悔改改到哪里去改到还是要遵守律法。当然不是靠属血去遵守律法，是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所以说这个福音也要融入律法。如果你福音中没有律法，你看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的登山宝训不就是很多地方讲到律法吗？大使命就说凡我所吩咐的，那吩咐的不就是诫命吗？那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就讲，凡遵守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守的，他在天国什么还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读一个卫斯道James Wiles 他是这个普林斯顿这个神学教授这个是叫这个我们翻译成活志恒圣经神学他是他儿子他的老师就是梅青威斯敏特神学院的创校教授他到中国大陆宣教，也是一个神学家我就给大家读他写的一段也是有关经文。他就讲在美国教会历史中，美国教会历史大觉醒运动是在主后1700多年。那我们都知道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是这个大觉醒的领导人或者代表人物之一。他就说千万人拥进上帝的国度。他怎么讲呢？他说那是由于主的仆人们忠心传讲上帝的律法，可以定人的罪。哇，原来讲律法反倒带来复兴了。那今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我们再看卫斯道怎么注释。他说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律法不能拯救任何人。但是律法的确能够叫人知道他们需要得救。因为律法叫人深深的体验到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实照与犯罪的情形。那些论到自己的境况与需要而有虚伪或肤浅观念的人，也一定会对基督或者他的救恩抱着一种轻浮的态度。引领人悔改的是了解到神律法的功用，也就是说没有上帝的律法人就不知道怎么悔改，这在圣经中也说得非常清楚，可是在今天教会中却大大的被冲淡被减轻了。主耶稣说他来了并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什么悔改。所以说怎么能够使罪人悔改呢？所以我的朋友那个清教徒神学院院长周必克，他在讲律法与福音的时候，他说律法有传福音的功效。这个是很律法有传福音的功效，因为律法使人知罪，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但是说福音有讲律法的功效。怎么福音有讲律法的功效？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怎么悔改啊？不就是讲律法吗？所以说 哎，律法有传福音的功效，福音有讲律法的功效。所以说，不管是讲律法还是传福音，都是上帝的圣言，都是 means of grace， 都是上帝借意使人蒙恩得救的管道和什么器皿，所以说，我们既要讲律法，也要什么哎传福音，这是非常宝贵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最后说要警醒，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当然比喻总是有限的，不是说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想上帝就跟你贼一样，不是，是指上帝来的那种方式，就像贼来偷东西一样，我们不知道贼什么时候来。所以说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哎，这就解释了这个比喻的含义，这是指我们无法知道。无法知道的怎么办呢？就要警醒。所以说警醒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功课。到底哪个方面我们比较薄弱，哎，我个人的强项是什么，弱项是什么，教会的强项是什么，弱项是什么，哎，牧师长老，哪个牧师哪个长老他的强项是什么，哎，他的弱项是什么。那强项上，哎，要鼓励，弱项上要补足，要提醒。所以说像我们读书会在读这个灵修方面布雷克林所担任的侍奉有一章专门的论警醒底下我也给大家附录了一部分。好，然后我们看第五点吩咐与应许。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共同的吩咐就是要得胜。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弟兄姊妹，这个洗净像这个李桂芳阿姨就上一个星期问我王牧师，这个洗净和洁净成圣有什么区别我说这个大而言之洗净是上帝用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洗净自己，那就是指自己也要分别什么为圣。洗净、洁净、成圣之间是有一定的交叉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经甚至讲，哪怕我们的罪红如朱颜，红如朱砂，那上帝也要使我们洁白什么如雪。这种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洁净诚意，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基督的救赎借着什么信心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我也并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上帝知道他所拣选的什么每一个人这个生命册，然后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什么认他。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不要仅仅做挂名的基督徒确确实实行事为人，彰显主，见证主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底下讲的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撒提教会。所以准确的讲，撒提教会是帅威的教会将要死亡的教会但是哪怕帅威的教会，哪怕将要死亡的教会，上帝仍然眷顾这个教会希望这个教会通过悔改回转警醒遵守得胜，重新焕发什么活力。所以说教会不管什么情况，弟兄姊妹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总要第一不要绝望第二不要抱怨第三每个人都要从自己的认罪悔改什么做起这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看到腓拉帖腓腓拉帖腓，当讲到腓拉帖腓的时候，腓拉帖腓本身在希腊文中就是兄弟什么之爱兄弟之爱 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啊，你要写信啊，给腓拉帖腓教会的啊使者啊，讲到说那圣洁真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啊，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锁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看呐。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啊，但是这个教会也有问题啊，就是那撒旦一会的啊，自称是犹太人。啊，弟兄姊妹就知道，在西方历史上2000年，犹太人的问题是大问题的。啊，所以说希特勒啊，种族灭绝，杀了600万犹太人。那现在你要知道，全世界很多人也对犹太人有意见啊，索罗斯啊，对这个马克思啊，这个弗洛伊德啊，这些都是啊犹太人的啊，犹太人出了一个顶尖的啊，很聪明的啊，但是犹太人这个聪明啊，是否真正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见证福音的啊，另外一回事啊。然后我们来看，说。且自称是犹太人，哎，但是就像罗马书上讲的一样，那这个肉体上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的，啊，肉体上做以色列人的不是真以色列人的，啊，肉体上行割礼的不是真割礼的，啊，所以我们啊，这叫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啊，那是说谎话的，啊，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啊，越是他们知道我是已经什么爱你了，啊，第十节讲你去遵守我忍耐的道，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圣经上，今天我就很深的思考，哇，这个上帝的道原来是忍耐的道，哇，不得了，啊，三个方面不得了，第一，上帝不忍耐，早把我们灭了，所以罗马书上讲上帝恒久什么忍耐。第二个，基督徒生命成长，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如果你患难没有生忍耐，哎，你基督徒生命没有成长。哎，第三个，这个律法之道，啊，福音之道，合起来就是忍耐之道，啊，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是什么忍耐。啊，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真正效法上帝的人，尤其是在患难中，在逆境中，有没有持守忍耐的道，这是对一个个人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挑战和检验。啊，所以我今天这段时间思想这段经文，啊，就特别记住这个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啊，保守你免去啊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啊，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什么哎冠冕，啊，然后我们看啊，12、13节，啊，12、13节，啊，12、13节说得胜的，啊，你看还是要得胜，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啊，弟兄姊妹讲的柱子啊，哎，我们就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做一个柱子啊，中国人过去讲这个。啊，这个叫做晴天啊，晴天白玉柱啊，下海紫金梁啊，就说能够撑得起一番天地来的啊，柱石啊，国之柱石啊，圣经上啊讲到两大柱石啊，我们互相提醒，一个是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第二个同工爱主的人是教会的柱石。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保罗讲，我在耶路撒冷遇到那成为教会柱石的彼得、约翰、雅各，哎，这三个使徒是门徒的门徒，使徒的使徒，被称之为教会的什么？哎，柱石。说弟兄姊妹呀、啊，一个教会中，我就给大家讲，靠着主的恩典，我给大家讲，如果有2到3个人，啊，你在真理。和爱心上是平衡的，在律法和福音上是大有力量的，奉献了，祷告了，啊，这个流泪了，忍耐了，哇，如果有这2到3个柱石，哇， 哇，这个教会就非常非常的蒙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一个为什么是三个柱石呢？一个柱子是不行的，在房子没有人，一个柱子是撑不住的。啊，两个柱子呢也容易倒塌啊，但是三个柱子就相对比较什么，哎，稳定啊。所以这些方面大家啊思考。然后我们就看到说，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啊！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并和我神城的名，啊，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写在它上面，啊，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我们快快的看到啊，腓拉铁非教会，腓拉铁非，啊，也是位于亚细亚的一座城市，啊，在沙地东南约28公里。而这个为什么叫腓拉铁非呢？啊，因为这个建造这个城市的人就叫 Philadelphus 啊，在拉丁，在这个希腊文中就叫啊这个兄弟之爱啊，他也对自己的弟兄忠心耿耿啊，就被称为爱弟兄的人。哎，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中啊，你被称为有知识的人啊，这算不了什么啊，有钱的人这算不了什么啊，但是如果你被称为一个爱弟兄姊妹的人，哇，我想这就是一个不得了的观念，爱弟兄姊妹的人啊，所以大家牢牢的记住爱弟兄姊妹的人。说该死常有地震发生啊，这个城市啊需要不断的重建啊。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自我介绍，那圣洁真实的啊，耶稣基督本身是分别为圣的啊，真实啊是阿门啊，是可靠的，也是一切真理的源头。这讲的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们知道西西家的大臣啊，伊利亚竟握有大卫家的钥匙啊，他是总管或者是管理仓库的啊。只耶稣基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啊，弟兄姊妹，权柄的问题非常重要啊。今天美国的公共的问题是什么？权柄的问题啊，教会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往往首先啊，原来过去我跟一个宣教师学神学，他说王牧师，你不管你到哪里，只有你记住两个方面考察，一个是 authority 啊，第二个是 standard 啊。第一个权威是什么啊，第二个是标准是什么。没有权威，没有权柄，就没有标准，没有王法啊。第二个啊，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法判断啊，就天下大乱，或者是专制独裁啊。所以说权柄的问题啊非常重要啊。最近我研读大使命啊，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大使命第一句话，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权柄问题非常重要啊。第二个，大使命最后一句话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就是公共神学啊，这就是政治神学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在基督里通过圣灵享有的上帝的密契啊，这就是灵修神学啊，这就是密契神学啊。所以说今天教会最缺乏的是什么？公共神学，权柄，怎么对待权柄。第二个，密契神学，我怎么能够享有上帝的同在，我怎么能够享受基督的同在，我怎么能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公共神学和这个密契神学啊，那是在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中啊，开头权柄，最后同在，中间啊传福音、门徒培训、师资培训啊，这些都重要。但是没有权柄什么也不能做，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任何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啊，今天教会所缺乏的啊，对外对权柄没有公共神学，没有政治神学，没有律法神学，没有文化神学。对内，哎呀，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管我们牧长还是弟兄姊妹，哎呀，我觉得枯干呢，我觉得没有喜乐。你关键还是要像耶稣所讲的一样，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闭上你的眼睛，一个人在暗中祷告，来到主的面前，这是最最什么？哎，重要的。弟兄姊妹，神是说，哎，牧师长老做什么？牧师长老最重要的不是做工 牧师长老最重要的不是做人，牧师长老最重要的是祈祷，在上帝的面前祈祷，得着从主来的爱心、喜乐、能力。如果我们没有来自主的爱心、主的喜乐、主的能力，那我们就苦读，我们就怨恨，我们就抱怨，我们就乏味，我们就苦干，我们就枯燥。好，弟兄姊妹我们底下看到权柄的问题这儿约翰福音时间有限，大家回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方面，知道的事实有忠心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若有一点力量有忠心。然后上帝也鼓励他们我要给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什么能关的。但是他们并不强壮，但是上帝为他们开门这弟兄姊妹其实在服事方面教会增长方面有很多方面我们自己没法开门。有的说我们开门吧，我们寻找个工作机会侍奉机会怎么推动当然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但是你关键是上帝开门比如说我们教会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工，我们甚至拿出上万美金的奉献来我们就知道 after school 我们要做学校帮助弟兄姊妹来看孩子通过看孩子这个事工然后我们能够见证主，是不是教会给我们，是不是上帝给我们开门那发现那最后孩子有限现在瘟疫时期那更是这个门什么关上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看到底上帝在哪里给我们开门。上帝不给我们开门，我们碰的头破血流都没有用上帝给我们开门人和人都关不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关键不是要盯着人关键是看上帝怎么给我们开门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有敌人。那撒旦议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个地方我们看犹太人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民族问题犹太人把外邦人看作是狗看作是杂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知道，保守派的犹太人不会和你基督徒在一起的有一次我在英国考察我这个主日了也不知道别的教会到犹太会堂去看一看吧，给他们当地一个会堂打电话，那会堂的人讲Do you speak Hebrew? 你会说希伯来文吗我说我不会说希伯来文啊，我学一点，那不要来。哇，你看嘛，你不会说希伯来文他就不让你去那谁能去你不要认为犹太人就特别可爱，也是罪人的，也是罪人的，也是罪人的所以这个地方讲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犹太人民族有问题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你看犹太人说，犹太人对耶稣耶稣你复兴我们国家，连使徒们都讲，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他们不关心外邦人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反律主义。犹太人不是重视律法吗？为什么是反律主义呢？看圣经怎么讲大家你快快看一节经文就知道。请翻到马太福音十五章。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讲十五章的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犯雇人的遗传呢？他们高举雇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然后你看到第六节讲，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说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律法主义这个用遗传来取代神的诫命，用遗传来废了神的诫命今天很少教会讲解神的诫命，但是其实他们没有诫命吗？当然有他们就用人的遗传废了取代了神的什么诫命，这就叫反律主义所以犹太人有什么问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反律主义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有没有国家主义问题有没有反律主义的问题我们要省察。然后我们看第四，鼓励。说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地方我刚才讲了，上帝恒久忍耐我们要患难生忍耐爱是恒久什么忍耐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教会、一个牧长、一个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上，有没有忍耐的功夫？有没有忍耐的美德？这个忍耐不是，啊，我常常讲，不是说心子头上一把刀，旁边一个血点儿，啊，忍得难受，那不叫美德，那不叫功夫。在苦难中能够有平安，苦难中能够有喜乐，苦难中有感恩，哇，这才叫有忍耐的美德，有忍耐的什么？哎，功夫。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再往下看。使徒保罗在腓立比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在监狱里就传福音。有的人说上帝给我们开门上帝开的门不一定你喜欢。上帝给这个保罗开服事的门，哇，监狱大门开了，进去做监牢了。上帝给这个保罗开路，开路开什么路啊？保罗说，主啊，求你赐给我通达的道路到罗马。上帝给他开路，开什么路啊？做囚犯哑着去的。保罗在罗马寻道了，你看，上帝开的门也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门。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苦悲，但是也是来自上帝慈爱的手。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接受呢？我们能不能忍耐，能不能有喜乐呢？这是大挑战。好，底下我们看吩咐与应许。这就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弟兄姊妹，这个快来我就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快来是指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灵是基督的灵，所以基督通过圣灵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我必快来是指上帝在历史中的审判。上帝在历史中的审判，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个人性的例子，一个是群体性的例子。个人性的例子，像这个扫罗追杀基督徒，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在大马色路上。第二个，主后70年，耶稣，作为得胜的君王，作为一个审判者，向犹太人显现。然后将来耶稣自己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什么原地。所以这是再来，一个是指圣灵的内住，第二个是历史过程中的审判，第三个是指历史末了耶稣再来的什么审判。然后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做柱子啊！刚才我特别给大家讲到柱子。然后第三个方面，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这城新耶路撒冷了，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说这个名字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我就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了。一万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帝的名就等于上帝，很重要。然后在这个传道书上讲，美名胜过膏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好名誉。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这些方面也很重要。所以不要咋呀贪图名声。你贪图的是好名声也是好的。如果有敬虔之名，有爱弟兄的名，有上帝的名写在我们的心上，这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贪图虚名，但是要贪要这个追求 honor, 追求那个荣誉，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看最后就讲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老问题就看到撒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腓拉帖腓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当然底下我给大家引证的两段福录，第一个是三中寻道。这个大家读一读，我觉得蛮有意思。寻道有三种都被视为人当服的十字架，白色寻道、绿色寻道、红色寻道。白色寻道是为爱上帝的缘故舍弃一切。穿白衣。绿色寻道是指通过进食和劳动使自己脱离恶欲。红色寻道当然就是只为了基督的缘故这个寻道受死。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有白色寻道。如果白色寻道你要求更高一点，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有绿色寻道。通过进食，通过祷告，通过警醒，为个人、为他人、为教会、为国家什么祷告，所以教会历史上说有三种寻道的方式。 啊，今天在美国你不可能红色殉道吧？啊，你不可能为主流血，那不容易。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白色殉道，每个人可以更高的要求绿色什么来殉道。啊，弗洛尔给大家讲到布雷克论警醒啊，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警醒是指可以睡觉，但是不睡觉啊，故意让自己保持警醒啊，在这个时间啊省察自己啊，为教会、为国家祷告什么守望，哎，这叫什么？哎，警醒啊！所以啊，看到文玲姊妹也给大家画一下，警醒可以分为属灵的警醒和肉体的警醒。啊，这些方面啊都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好，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啊，讲的稍微长了一点啊，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留下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看看有些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些什么分享啊补充，好吧？
牧师，
你好，
杨成明，
杨弟兄你好。
牧师，请问一下那个。一旦信徒他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以后，是不是还会被涂抹的呢？
就说这里啊是一个比喻，就说真正在生命册上的，就是圣父上帝拣选，圣子上帝救赎，圣灵上帝内住的，这个永不什么离弃啊，请大家您就快看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啊，我们就看到其他的经文，我们用其他的经文来印证一下，你就看到第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有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什么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抹掉，是否就指上帝拣选基督救赎的人救恩不稳固呢？不是，那是个比喻特指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得救了，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还是要警醒、谨守、认罪、什么悔改。但是当我们讲到救恩稳固的时候我们还要靠其他经文来印证，好吧？
好，谢谢。
好，谢谢。
王牧师，
嗯，
请问
你好，你好。
您刚才讲的耶稣快来有三方面，第一
是，
个是圣灵的内住，那我就请问了，圣灵在我们受洗真正信了神的那一时刻，圣灵已经是内住我们了，一次性的内住。那他的快来怎么，圣灵内住呢？他都已经内住我们心里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有，就说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不光是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父、圣子、三一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了。那这个同在了，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再来呢？所以什么，我们就看到不光是这个难解释，你看到耶稣我们也难，耶稣道成肉身，但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就特别讲，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你看到我就给大家读一节，第3章13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仁慈，没有人升过天啊！你说耶稣基督从天降下了，但是还仍旧在天，所以圣灵也是这样啊！圣父、圣子、圣灵从天上降下，但是仍旧什么？哎，在天啊！这是这个圣经上所启示的所以这些方面呢看起来我们很难调和这些方面人的语言有限，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圣父、圣子也住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不是一个时间，不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启示录上也经常讲到，哎，上帝在天上，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的什么右边，那就是天上地上，那就是像耶稣一样，从天上降下，又仍旧什么，哎，在天，好吧？
那就是说，圣灵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
那就是两种同在，一种同在呢，作为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作为上帝，都是无所什么不在的。 啊，但是第二个作为一种救赎性的陪伴，是指唯独在我们得救的人心中，好吧？
哦，好嘞，知道了。
好，
谢谢。
好，我们看看啊、其他弟兄姊妹。嗯，好，如果没有补充、没有回答的，我们也是请那个建守长老在吗？
哦，在
啊，看看建守长老有没有补充的、提醒的啊，然后为我们大家祷告，好吧？谢谢主。
哦，没有补充的，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
好，谢谢主。
让父神我们